亚太报道。
各位听友好，今天是北京时间2024年3月20号星期三，我是佳远。这次亚太报道的主要内容包括：香港立法会通过基本法23条兼容互补国安法，77名多国政要和议员发表联合声明，谴责香港打压基本人权；河南开封府出现民众聚集喊冤，重庆访民遭当局游街示众；四川雅江森林大火蔓延多日，藏人质疑救援速度缓慢；日本媒体披露华裔爱国教授胡世云在中国失踪。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香港改制后的新立法会连日加开会议，要求行政会议让路，使得立法会能够用12天的时间火速完成审议基本法23条。19号傍晩，会议以89票全票通过该法案。港府在表决前还提出了91项修订，以便香港特首和行政会议扩权处理国安问题。批评者认为，立法会漠视民意，只为配合北京。以下是记者陈子飞的报道。
香港立法会连日加开22场会议，完成逐条审议基本法23条的条文内容。港府提出91项修正，立法会特别在周二加开会议审议，原定的行政会议和其他的立法会会议也要让路。按照立法程序，除了主席外，88名立法会议员均可以发言表达意见，全体议员均积极发言，一面倒支持立法。审议的工作在傍晚6:48完成，随后进入三读投票的程序，并获得全票89票赞成，0票反对通过。但央视早在表决之前已在6:33在社交平台发稿，表示立法会三读审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表示，主席在一般情况不会投票，但在此历史时刻选择破例投票。香港特首李家超在完成表决之后到立法会，表示今天是香港等候26年的历史时刻。
我们今天三读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体现了
我们今天三读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体现了爱国者治港的最高价值，让特区光荣完成基本法23条立法的神圣任务。我感谢所有爱国爱港人士支持和推动基本法23条立法，共同为缠绕香港26年8个月19日的问题写上完满句号，为香港特区谱写光荣历史。
流亡的立法会前议员许志峰表示，这次立法会以惊人的速度完成立法，显示北京在背后主导。他批评立法会漠视民意的担忧，只配合北京为立法走程序，议员一面倒支持立法，争取向政权表忠，像人大一样。
用了10多日的时间，去做了几年要做的事，是在北京来的。
立法会用10多天时间，要完成几年时间才能办成的事，一定是来自北京的旨意。要立法会不论如何压缩程序，也要尽快完成立法。立法会只是橡皮图章，过程充满人质色彩，只为了满足北京的政治欲望。立法会与人大已没有分别，没有存在价值。我也听到一些民意说，现在经济差，不如关闭立法会，可以省下议员的工资，更有意义。
许志峰也关注港府新增的修订，赋予特首和行政会议可以以国安为理由订立附属法律的权利，等于可以先斩后审。香港公民代表会议日本支部代表兼前区议员叶景龙表示，上一次香港国安法立法的过程持续了2个月，期间北京和香港有不同的官员被西方政府制裁，也给予时间一些敏感的外国组织撤走。相信这一次港府快速就23条完成立法，是吸收了上一次的教训，使西方来不及采取行动。
上一次国安法讨论到立法之后，外国政府都有很多的制裁呀、等等的一些的措施，中央政府跟香港政府其实都是在盘算，现在讨论的时间短，这些西方政府就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准备要制裁什么样的人物，针对香港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
流亡台湾的香港抗争者赴汤与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港人在本周六举办反对23条立法的活动。他表示，在海外的港人有责任为在香港的人发声。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陈子飞报道。
香港立法会星期二全票通过基本法23条立法的举动，引发国际舆论的高度关切。多个国家的议员和政要当天发表联合声明予以谴责。 美国国务院则批评此举可能加速香港社会进一步走向封闭。以下是本台记者徐维婷的报道。
从首读到三读仅花12天，香港立法会19日晚间以89票全票通过基本法23条，完成了这部被外界认为将更全面扼杀港人自由的立法。该法明定各种涉及国家安全罪行的定义与罚则，其中包括叛国、叛乱、参或叛变、国家秘密、间谍活动、境外干预等，最终可判处终身监禁。上述立法通过的消息一出，77名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欧盟、韩国与马来西亚的国会议员与公众人物发布联合声明，跨国齐声谴责港府的行动。美国方面联署人共有13位，包括美国原国际宗教自由特使布朗巴克、美国原国际事务民主协会总裁米德韦、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麦克加拉格尔与民主党籍首席议员拉贾克里希纳莫提、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史密斯、参议院外委会共和党籍首席议员吉姆里斯等。欧洲方面也有多位重量级人物加入联署，包含末代总督彭定康、英国原外相瑟伟进、波兰原外交部长与现任欧洲议会议员安娜福蒂加。他们在声明中对港府通过基本法23条表达严重关切。声明指出，
这部在23条下的新法将进一步重击香港的自治、法治、权利与基本自由，冲击更胜2020年北京强推的国安法。新法禁止7类活动，香港官员有意将这些宣称为罪行，但条例模糊且宽松，将判定和平行使人权属于违法。
美国共和党籍议员加拉格尔以书面方式向本台表示，北京已经完全摧毁一国两制的概念，言而无信。他说，
自从1997年移交以来，香港已经从一个自由社会沦为一个被中共完全主宰的地方。看看那47人的困境就好，他们2年前盲勇地为一场非正式选举举行非正式初选而遭到拘捕。
加拉格尔指出，北京违背了自身对国际社会的承诺。
香港今天就是一场悲剧，也是个借鉴。试现当你让像中共这般恶意共产势力接管自由社会时，会发生什么事？
加入上述跨国联署声明的美国联邦参议员马可·卢比欧也以书面方式向本台表示，北京当局破坏香港的自治与民主不择手段。他呼吁，
在北京对香港基本自由的激烈侵蚀持续之际，国际社会必须齐声谴责这些行径，为正义与问责制而战。
香港基本法23条增设境外干预罪，刑期最高可判处监禁14年。美国国务院首席副发言人韦丹特·帕特周二在例行简报会上表示，
该法使用境外干预等字句，但非常模糊，所以我们正在分析该法，检视不只对美国公民，还有对其他美国利益构成的潜在风险。
帕特说，
我们相信这类作为可能加速香港曾经开放社会的关闭。我们担心23条中广泛且被我们解读为定义模糊的条文。
他虽不愿多谈美方可能对此采取何种行动，但强调华盛顿不会犹豫点名那些涉及侵袭香港所被允诺自治的人士。面对中方公然违背对香港一国两制的承诺，港人权利和自由遭受侵蚀，美国过去几年来已多次透过制裁、剥夺香港特殊待遇等方式试图施压港府与北京。不过这些措施似乎未能达到有效吓阻作用。那么美国究竟还能做什么？华府港人组织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郭凤仪透过声明向本台表示，既然香港不再高度自治，不符合特殊待遇，美国国会应通过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案。郭凤仪说，
这能让美国政府得以撤销港府外办的法律与外交特殊待遇，这些待遇被用来为北京游说。
这部法案要求美国总统定期评估香港驻美经贸办是否应该享有特权和豁免待遇，若总统认为不应该，香港经贸办必须在180天内关闭。史密斯与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另一名共同主席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默克利周二也透过声明呼吁，美国国会应通过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案，政府也应制裁破坏香港法治的港府官员。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全球经济专家汤姆斯·杜斯特伯格接受本台采访时则提出3项能够引起北京与香港注意的建议。杜斯特伯格首先建议，
我认为他们应该开始认真考虑把香港列成首要洗钱关切实体，这么做能把香港银行隔离在美国金融体系之外，并且损害他们在国际市场上的公信力，伤害他们在金融体系内的角色。
此外，他认为华府也能把某些总部设在中国但透过香港交易所贩卖证券的国有企业退市，也能考虑停止或减缓美国对中国的投资。以上受访者中文音频是由人工智慧软体带读，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徐威婷华盛顿报道。
最近河南开封府成为民众喊冤的聚集地，而在重庆，司法当局上个星期将一批访民游街示众，民众对此举颇有微词。以下是记者古婷的报道。
本月十日，中国一名疑似遭遇法院不公判决导致家庭破碎的女子在河南包公景区痛哭陈情，相关图片和视频被网民上传到互联网，其后引发更多民众仿效。近日，相关视频在微博、抖音等网站热播。上周六，包公园景区突然挂出展厅开放的通知，包公像据称也被连夜搬走。不过，网传的闭园公告，落款位于安徽合肥的包公园并非开封包公园，而女子痛哭的地方也不像包公祠，而是开封府景区。本周日，开封文旅局人士就此回应记者，网上说的是传谣，目前开封府跟包公祠都正常开放，是合肥有一个包公园景区闭园了。河南开封网民李先生本周二接受本台采访时说，他也看到了相关视频，并得知包公祠已被关闭。他说，
现在民怨变太多了嘛，最早是好像一个女的在那里哭，后来越来越多的人把这等于是一个摆设。像我们周边有二十多年，将近三十年都有，五六年的七八年的多的去了。
据中国多家媒体报道，网民发布的视频当中，一名女子在包公府景区大哭不止，而在影片爆红后，该女子也透过微博账号透露自己是影片中痛哭的女子，之后以这么做是因为自己明明在辽宁昌图县法院打赢了官司，却被法院执行局弄虚作假，放跑已被查封的财产。李先生说，许多人到北京上访维权，原本为单一个案，但因当事人受到非法羁押殴打致伤，于是上访的诉求不断增多。
因为你上访是起初是为一件事，因为中间遭受的很多事情，后来会变成那个诉求越来越多。
在重庆，当地民众上传的一段视频显示，该市公安局从看守所押着多位访民游街示众。一段三分钟左右的现场视频显示，多名女子在左右两名警察押解下于马路上行走，声援者在一旁高呼打倒贪污犯，人权何在。四川访民江女士告诉本台，这些访民是因为到北京举报当地司法黑幕被刑事拘留。
他们用这种情况的话就是杀鸡儆猴的那种，是刑事拘留的，那么他的自己举报啊或者是控告的这类，可能还不是有完全是上访的这块。
河北访民王女士对本台说，
游街这就是说他把矛盾推到更上一层了，是在激化矛盾，你把访民推到敌我矛盾上了吗？首先我们是你政府官员犯错在先，我们去告你凭什么游街举报这些，就是说你政府官员犯法了。我跟他听的口号里好像有枉法裁判，打倒那贪官吗？
王女士说，目前重庆和辽宁官方对待维权人士和访民的打压最为严重，说明社会在倒退。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古婷报道。
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近日发生森林大火，至今大火已经燃烧了四天，有海外藏人质疑当局相关救援行动速度缓慢。请听记者夏小华的报道。
中国媒体报道，3月15号下午5点多，四川甘孜州雅江县突然发生森林火情。央视3月17号发消息称，受到火情影响，共计有11个村、837户、3396人已经全部的安全转移，暂无人员伤亡。网传多支雅江大火的视频，森林冒出熊熊烈焰，天空布满浓烟，有网民纷纷说，要世界末日了吗？在400多公里远的成都，天都黄了。 另外可见大火将吞噬一栋建物，有人发出被烟呛的咳嗽声，旁人喊着连宿舍都着了。另外有网民发布3月16号下午在318国道行驶，遭遇瞬间八级大风，烽火映红整个雅江县城，烟雾弥漫中行驶看不见前车。自由亚洲电台藏语组英语组发布的视频可见，一座藏传佛教寺院后方一片火海，寺院看去即将被吞噬，前方有小动物奔跑，僧人面对着寺院诵经祈福，藏人徒手在陡峭的山中排成人链，一手接一手将水盆传递上山克难灭火，其中也有穿着背心上写着雅江检查制服的汉人协助递水。西藏流亡政府官员、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达瓦才仁19号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说，雅江藏人非常担心两座藏传佛教的寺庙被波及烧毁，其中一座是丹增德勒仁波切生前创办。央视报道指出，截至17号1点30分，由于火场突然起大风，风向不定，火头向多个方向蔓延，形成三个主要的火场，当地组织地方专业扑火队伍549人8架直升机参与抢救，国家救援队伍1038人到达雅江县火场。但达瓦才人提到，
15号火着起来了，当地的藏人去救火，有些人去挖那个防火的那些，就是担心会烧到寺院啊家里啊。16号的时候火就越来越大了，他说可能是因为那个烟啊那些飘到四川，或者是媒体报道怎么回事，反正到17号的时候就开始有消防人员前来救火，前面15号那一天和16号都没有外来的人或者志愿的人来救火。
他提到网上流传雅江森林大火的视频，其中一只可听到两个人的对话，
一个说政府的来了吗，一个说还没有，他说没有的话完了。
流亡藏人萨克尔扎西19号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也说，
很慢，就是他们那个官方的那个网站上面说是2号线方向还有3号线方向还没完全扑灭。
微博开始出现官方正能量的视频和报道，标题四川雅江救火一线的视频可见，几名消防人员在溪流里打水，文字宣传写着大火扑灭而来，救援人们打湿衣服后上山。中国新闻网就以四川雅江森林火灾一线灰森林地中的醒目橙色一题，吹捧穿着全身橘色消防衣的救火队如何英勇。达瓦才人说，一般中国官员把事情隐瞒下来当作没发生，这次火烧到外地都看到瞒不住才爆发，中国官方带头的叙事手法往往是丧事当喜事办，灾难当英雄事迹办。萨格尔扎西提到，当地藏人经济来源主要是冬虫夏草，森林里面有很多的蘑菇和松茸，靠那些植物生活，损失很大。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谢小华台北报道。
曾入选哈佛商业评论研究案例的中国网红品牌熊猫不走蛋糕突然倒闭，员工发帖求救，创始人杨振华在失联前向员工道歉，表示由于管理决策和疫情等原因未能够成功拯救公司，目前虽然倾尽全力仍无法偿还债务。据报，该公司拖欠员工的薪水和顾客预付款等高达6000多万元。详情请听记者古婷的报道。
设有中央厨房的熊猫不走蛋糕通过线上下单，熊猫人免服务费送蛋糕上门，并提供跳舞、魔术等表演。该店在北京、广州、深圳、杭州、成都等24座城市有分店，拥有超过2000万用户。但近期该公司突然传出资金链断裂导致关闭的消息。熊猫不走蛋糕官方微博3月16日发布一则员工讨薪贴文，网民称公司创始人杨振华在15日失联，数千员工三四个月工资未发，社保公积金断交，迫于无奈只能网络发声。南方都市报报道，在公司倒闭前，杨振华在工作群向员工道歉称，由于管理决策和疫情等内外部原因，还有没能把公司救回来，他表示之前已倾尽了所有，全力偿付债务，会接受法院、公安等处理。上海居民梁先生周二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疫情三年，当地许多烘焙店、零售店倒闭，服务行业萧条，源于居民消费能力大幅度下降。
这现在是社会多不景气，所有的你看实体店关门的到处都是， 而且都是欠了一屁股债，现在因为老百姓的购买力也没有，就包括很多地方有的甚至工资都发不出。
据数据显示，熊猫不走的门市有218家，目前全部停业。一度消失的杨振华于18日终于对外作出回应，否认自己失联，称在筹钱给员工发工资，并承认拖欠薪资、供应商货款、消费者储值卡共计人民币6000多万元。杨振华表示，公司运营恶化主要源于新冠疫情期间盲目扩张、银行抽贷及融资停摆。广州时事评论人士张先生对本台表示，熊猫不走蛋糕更多的是用庆祝生日、给顾客跳舞表演获取信任，
跳跳舞啊，去送上这个生日蛋糕的时候送上祝福啊，服务来提供它的情绪价值，这些在经济上升期那当然都是一个不错的营销手段，但是在一个经济下行期，非必要消费的产业其实受到的冲击是最大的。
金融学者司令接受本台采访时说，中国经济持续下滑，百姓失业率居高不下，居民收入减少，蛋糕作为非生活必需品，自然需求量减少。他说，
像蛋糕啊、婚礼当中的一些高级套餐啊，还有那一些旅游产品等等的，那么这些领域随着这个中国经济的持续下滑，老百姓收入的锐减，这些领域的寒冬恐怕才刚刚开始。
公开资料显示，熊猫不走蛋糕2017年在广东惠州成立，2019以2022年相继获头头是道基金和 IDG 资本数千万元人民币的投资，并入选哈佛商业评论研究案例。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古婷报道。
日本媒体近日引述神户学院大学的消息披露，在该校工作的中国教授胡世云从去年夏天回中国探亲后便失踪，而在他去年3月失踪前，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在人大相关的新闻报道中还曾引用胡世云支持习近平的谈话。以下是本台记者黄春梅发自台北的报道。
神户学院大学的胡世云去年8月暑期课程结束后抵达中国便无法联系。该校表示，胡世云的家人在去年9月底曾通知校方无法取得与胡世云的联系。本月稍早时，神户学院大学曾向驻大阪的中国总领事馆确认胡世云在中国是否安全，但尚未收到答复。公开资料显示，胡世云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任职于神户学院大学的全球交流学院负责中文课程，曾经担任该部门的负责人。自从他失踪以来，该校已经找到代课老师接替。去年3月，中国14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闭幕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会上发表讲话。胡世云以西日本新华侨华人联合会长身份表示，在开启新征程的重要时刻，习近平主席掌舵领航，正是中国人民的信心之源、胜利之本。中国在去年7月修订反间谍法，扩大了被政府视为间谍活动的行为范围。报道称，随着北京加强维护国家安全，包括日本人在内的外国人被中共当局任意拘留的事件层出不穷。过去也曾发生日本华裔教授返回中国被失踪案件。2013年，东洋学院大学的中国教授朱建荣返回上海后失踪，大约半年后才获准与家人在日本团聚。2019年，北海道教育大学的中国教授袁克勤因为涉嫌间谍活动在中国被拘留，后来正式被起诉。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美中战略竞争日趋升级之际，多位专家本周二指出，美中两国已经实际进入了新的冷战格局，而在全球独裁政权中，北京对美国构成最大的威胁。以下是本台记者经纬的报道。
由美国前国防部部长办公室策略师、中央情报局分析专家克罗尼格及智库大西洋理事会自由与繁荣中心高级主任内格里亚共同撰写的《赢得新冷战的保守战略》一书近日出版。 两位专家在书中剖析了美国如何在新冷战中以保守战略应对来自中国的重大国安挑战，引起外界广泛关注。2017年，美国特朗普政府发布了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份报告强调，中国在经济、军事、外交、政治体制等多方面对美国构成的全方位威胁。2022年10月，美国拜登政府再次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内容也延续了这一共识。报告指出，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有重塑国际秩序意图的竞争者，也是逐步拥有经济、外交、军事和科技能力来推进这一目标的国家。在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本周二举行的研讨会上，克罗尼格表示，早在美国上届政府时期，华盛顿就已经意识到与中国及俄罗斯等大国竞争是美国面临的首要挑战。
We are very clear that China is the greatest threat among the group.
我们非常清楚，在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这些国家中，中国是最大的威胁，占全球 GDP 的 18%， 而美国占 25%。俄罗斯的 GDP 占比不足 2%， 所以不具备同样的能力。但这两个国家越来越多地合作。事实上，如今这四个专制国家之间的协作比二战之前轴心国还要强大。
随着俄乌战争进入焦灼的第三年，中国一再否认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武器。但据美国情报机构相关报告显示，中国通过加强对俄罗斯的经济支持，使其规避了西方制裁。在中国可能向俄罗斯提供了军民两用装备，使其能够应用在乌克兰战场上。克罗尼格进一步指出，中国目前的外交战略是通过支持俄罗斯来掣肘美国，从而使其在印太地区拥有更大的自由度。内格里亚则在研讨会上表示，中国的侵略性好战行动正在将印度等潜在合作国越推越远。
I think we need to recognize that China is an adversary.
我认为我们需要意识到中国是一个对手。我不知道我能否将其称为邪恶帝国，但我们需要称中国为对手。
今年是美国大选年，伴随着普京在近日的俄罗斯大选中获胜，以及习近平对强化中俄关系的公开表态，国际安全局势的走向日趋令人担忧。克罗尼格强调，与上世纪冷战时期不同，美中两国目前正在进行一场意识形态竞争，因此更需要说服欧洲盟友加强合作。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经纬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3月19号上午，中国北方的沈阳市和南方的台州市分别发生两起驾车撞人事件。有媒体指出，近期多起驾车撞人事件显示，可能有部分民众在经济下行的环境下，把绝望的情绪发泄在其他无辜者身上。在沈阳发生的这起汽车撞人事件，造成一人当场死亡，两人送医后抢救无效死亡，还有两人轻伤。16岁的肇事者张某已被控制。而在台州发生的汽车撞人事件中，共有19人受伤，3人经抢救无效死亡。在最近这两起汽车撞人事件发生之后，不少网友到微博相关网页留下了对遇难者的哀悼，但也有人惊讶肇事者居然能够连撞这么多人，还有人呼吁严惩肇事者。有消息披露，在俄罗斯总统大选中再次获胜的普京将在5月份上任后首先访问北京。普京近日还对外表示，俄罗斯和中国拥有相似的全球观，未来几年，莫斯科与北京的关系将进一步发展，但普京的获胜却被西方国家批评为不民主的选举。目前，有关普京访华的具体行程，外界还无法得知。克里姆林宫告诉路透社，具体时间将稍后公布。据中国央视新闻客户端发布的消息说，福建省海上搜救中心3月17号半夜接到台湾中华搜救协会的通告。当天有2名金门人员出海海钓未归，福建多个部门展开搜救。8号凌晨4点15分左右，两人在泉州围头湾水域被大陆船只救起，初步检查身体状况良好。听众朋友，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